赵元任，好玩的语言。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，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。二战后，他到法国参加会议，在巴黎车站，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，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，于是感叹：“你回来了啊，现在可不如从前了，巴黎穷了。”后来，他到德国柏林，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。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：“上帝保佑，你躲过了这场灾难，平平安安地回来了。”1920年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演讲，赵元任当翻译。每到一个地方，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。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，等到了长沙，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。讲演结束后，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。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《全国旅行》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，经河北到山西、陕西，出潼关，由河南入两湖、四川、云贵，再从两广绕江西、福建到江苏、浙江、安徽，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，最后入山海关返京。这趟旅行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，走遍大半个中国，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。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，会说33种汉语方言，并精通多国语言。研究者称，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，因为他能够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，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。他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，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。作为与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并称于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，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。然而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、逻辑等课程。他雅好音乐，曾专攻和声学与作曲法，会摆弄多种乐器，毕生都与钢琴为伴。他一生创作过100多件音乐作品，包括声乐和器乐。他跟他的女儿们凡有机会聚在一起，就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，分声部地练习演唱他的新作或旧作。难怪人们说，音乐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。赵元任告诉女儿，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。在今人看来，淡淡一句好玩背后藏着颇多深意。世界上很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，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。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，不是沽名钓誉，更不是哗众取宠，不是一本万利。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的单音故事，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。故事名为《诗是实诗史》，通篇只有诗一个音，写出来人人可看懂，但如果只用口说，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。语言学家陈元在回忆文章中写道：“赵元任，赵元任，在我青少年时代，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。少年时，他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《阿丽丝漫游奇境记》。长大了，想学国语，就用赵元任的《国语留声篇》课本当老师。后来迷上了音乐。”迷上了赵元任的音乐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的《欢乐颂》，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《教我如何不想他》。上世纪20年代，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，以推广国语。有一则译文，难断真假，但颇可见赵氏当年的风光。赵元任夫妇到香港，上街购物时偏用国语， 港人惯用英语和广东话，通晓国语的不多。他们碰上的一个店员，国语就很糟糕，无论赵元任怎么说，他都弄不明白。赵无奈，谁知临出门，这位老兄却奉送他一句：“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，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。”赵元任问：“那你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？”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。赵夫人指着先生笑曰：“他就是赵元任。”店员愤愤：“别开玩笑了，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，怎么可能是赵元任呢？”